感谢上帝的恩典，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要所诵读的经文取自列王记上，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八章。我没有把经文打在 PPT， 所以请大家打开自己的圣经。旧约圣经列王记上也是今天的正道经文第八章。我们会从第54节读到第66节。列王记上第八章第54到66节，由我起会众应，最后一节第66节，我们一起来攻读。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八章第54节，所罗门在耶和华的祭坛前屈膝下跪，向天伸开双手，向耶和华献完了这一切祷告和恳求以后，就起来
站着，大声给以色列全体贵重祝福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照着自己一切所应许的赐安息给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借着他的仆人摩西所应许一切美好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愿他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一切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和典章。
愿我在耶和华面前可求的这些话，昼夜都不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好使他天天为他仆人和他的子民以色列人主持公道，
使地上万族万民都知道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王和所有与他在一起的以色列人都在耶和华面前献祭。
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牛万万千头，羊十万只，这样王和以色列众人为耶和华殿举行了奉献典礼。
那一天，因为耶和华面前的铜祭坛太小，容不下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肪，王就把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的地方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肪。到了第八天，王遣散了众人，众人都祝福过王以后，就高高兴兴地回到自己的家去。他们因为看见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子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心中都感到欢喜。感谢上帝赐福给阅读他话语的人。我们读经到这里，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宋恩传道。
如果你在用圣经教会圣经的话，请继续翻开哦。如果是用自己圣经，也请持续把它翻开。所以教会圣经是504页。如果你手头上需要圣经的话，可以自己去后面拿哦。虽然 PPT 上面有放出经文啊，不过我还是鼓励你尽量的翻阅自己的圣经，以致能够对圣经更加熟悉哦。来，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使到我们早晨的时候能够来敬拜你。主啊，你使到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路途上的无论是近或远，主你都把我们平安带到你的面前来，使我们能够一起的来用歌声来赞美你，来聆听你话语的宣讲。主，求你就祝福我们接下这段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话语的宣讲的时候，求你帮助我能够忠心的传下你的话。主，求你让弟兄姐妹们，让他们也能够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主你话语深植我们的心田，使我们更加的谦卑顺服你。 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孩子们，你们看到什么？那边是什么？两头什么？两头猫？哎呦，谁说两头猫？猫科动物没有错啊，猫科动物哦。这两只猫科动物比家里的猫一般大了好几倍哦。看到你家里的猫，很可能会把你猫当作食物给叼了哈、哦。所以这两头呢是两头雄狮。当你看见雄狮的时候呢，它跟母狮很截然不同的地方是雄狮它的颈子里啊，看见很多毛，对不对哦？所以就把它给辨别出来。两头雄狮在干嘛呢？我在网上搜照片的时候，我搜的是雄狮在打架的照片。而通常雄狮在什么情况下会打架呢？在争夺地盘的时候，他们会打架哦。所以孩子们，两只雄狮呢会打架，因为一个是王，另外一个想要接替他做王啊。这样最后谁会做王啊？啊，打赢的那个咯。对不对？厉害的那个，打赢的那个就做王，这样打输了怎么办？哇，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就会离开他原有的地盘哦。就是说他原本有的一切，他就会没有掉哦。所以在我们看在动物界的时候呢，当有一个新王出现，或者一个比较大、比较厉害的王出现的时候，那个被推下来的王哦，他就不能留在他原有的地方，会失去一切。可是呢，从今天的圣经经文当中呢，我们会看到有两个王哦，一个王他是世上的王，不过呢，这个世上的王他知道说有个比他更大的一个君王。不同的是，当他来到这个大的君王面前来顺服这个君王，来依靠他的时候，来承认说他只是个小小的国王，他不是那大君王的时候，他没有因此而失去一切哦，反而他一切所需的大君王都赐给他哦，大君王都把他所需要的一切都给了他。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会让我们清楚的看见这一点。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上一周的证道哦。上一周证道是牧师给我们证道的。那所以牧师在证道的时候，题目是什么？题目是祷告哦。所以愿祷告蒙垂听哦，这是他当时的题目。然后他从三个层面来给我们谈，他说第一点，他谈到祷告的心态；第二，他谈到祷告祈求的事；第三，他讲到说祷告是恩典。而当时候呢，牧师会特别提到祷告的原因，是因为之前他证道的经文八章的30到53节，特别专注的就是在于所罗门献殿的时候的祷告啊。我们今天呢的证道经文呢，将会接续牧师上个礼拜所说的，来看他祷告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国王在他面前屈膝的大君王。所以我们今天的焦点呢，分是为大君王身上。这大君王是怎么样的大君王啊？为什么就连当时国王都要在他面前屈膝？他大伟大到什么程度？他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从两个小点来看哦，或者两个大点啊。第一个大点就是大君王的特质。诶，这个大君王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大君王？然后第二呢，我们一看的就是尊崇大君王。就是当人们知道他是像个大君王之后，他们怎么来到他的面前来尊崇他呢？所以我们今天呢会透过这两点来看。好，当我们看到54节的时候啊，我们要谨记的是54节是接续着22到53的这个段落。所以之前所罗门在为了献这个圣殿，他祷告了。而从54节当中，我们就知道说，哦 ，PPT 没有放出来哦，说请看经文哦，请看手头上的圣经。所以54节呢，就让我们看见说，所罗门当时祷告的时候，他是在众人面前，他不是自己一个人躲在一边哦，他在众人面前来祷告，对不对？请问他众人面前，他以什么姿势来祷告啊？他跪下哦。所以经文是这样说的，所罗门在耶和华的祭坛前屈膝下跪，向天伸开双手。向耶和华献完了 这一切祷告和恳求以后就起来。有看过大人物在大庭广众跪下的吗？没有啊。就是能去到所谓烈士的一些的纪念碑面前，你看过大人物顶多做什么？鞠躬哦。为什么？因为他有尊严哦，对不对？他那里可以随便下跪，男儿膝下有什么？有黄金哦。所以特别是对有权位的人，人家会容易跪下吗？不会啊。因为跪下就代表了他降服，对不对？啊，代表说他弱于他所屈膝下跪的那个人啊。可是圣经在这一段当中让我们看见所罗门他当时已经贵为以色列的国王了，可是这个国王呢却甘愿的在大庭广众的情况下呢他跪下了。而他的跪下呢原因是为什么呢？就是来向神祷告，在祭坛面前跪下，就是说向神跪下，然后神面前来向神祷告。而他这样的一个举动呢，至少衬托出了两点哦。第一点就是看我们看见所罗门他是如何的真正的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而英语的话 ,how he humbled himself before the Lord. 然后他如何在上帝面前来谦卑自己。他是国王，在上帝面前很大吗？没有，不算什么。他谦卑自己，他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他放在一边，跟上帝比起来不算什么，他跪下。第二呢，我们能够看见就是上帝他的身份是何其崇高哦，我们的主他的身份是何其崇高，而我们的神他就是那个比世上的君王还要伟大的那位大君王。而当这位君王来他面前俯伏的时候，来下跪的时候，他配得这样的世上君王来向他跪拜。有些时候你特别是我们当中，你是你要跟人讲说谢谢，你要跟人家道谢等等，人家会说我受不起，对不对？然后说别责杀我。可是上帝他受得起所罗门的那跪拜，因为他是比所罗门更加超越更大的更伟大的那位的大君王。所以我们可以思想的，首先可以思想的一点就是所罗门他很乐意的来到神的面前屈膝，他把他所需要把当时候的祷告等等都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也提醒了我们今天的我们信徒们，我们当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谦卑自己，透过祷告来寻求我们的神。我们祷告屈膝来祷告好吗？当然好。好，可是呢我们追求的不但只是个外表方面的一个屈膝哦，更加重要的是内在的谦卑。并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来上帝面前来屈膝的时候，内外的一种的俯伏的时候呢，我们同时也意识到我们来祷告这位对象他是这宇宙的大君王，他是掌管这整个宇宙的，他不但创造这个宇宙，他掌管这当中的一切。我们就来到这位大君王面前来向他来祈求，并且这位大君王他是乐意听我们的祷告的。尽管我们跟他所创造的万有比较起来的时候，特别我们比较天上的星宿的时候，我们算什么？跟太阳或者跟月亮比起来，我们要多少个人才够个月亮的那个大小啊。所以在诗篇第八篇诗人说，我们算什么呢？我们何其渺小，但上帝却顾念我们，他乐意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当上帝的子民来到他面前来祈求的时候，他必然垂听，因为在他眼中他的子民何其宝贵。所以当所罗门他祷告完毕之后，他接着就来祝福啊神的子民哦，来祝福上帝赐给他管理这子民。在祝福他们的时候呢，他 就宣告了有关于神的一些的这位大君王的一些的特质。而当他去宣告这些特质的时候，是使到这些特质烙印在会众的心里，使到他们来推动着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鼓励他们来到上帝面前来顺服他，来遵行他的话语。所以呢，他宣告了什么呢？来，我们先看一下经文哦，55到56节当中，这里让我们看见他做的第一个宣告。我们先读一下经文，经文这样说：站着，然后大声给以色列的全体会众祝福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照着自己一切所应许的赐安息给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借着他的仆人摩西所应许一切美好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所以在这里有关于神的这位大君王的特质，他所做出的第一个宣告就是，神是那位坚守应许的神，或者说这位大君王他是那位坚守持守他应许，他所给的应许的那位神。为什么特别的说到这一点呢？因为神就有别于那些做出了应许却无法使应许实现的人哦。这重要吗？重要。你看，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吧。在我本身在教书的时候，我的学生有些时候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会为这整个学期他们会把一个学期要教的功课全部把它列出来哦。然后列出来了之后呢，他们每一个人就统一的用这个说 OK， 这个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到了。而私下有些人呢就会做出一些调整哦。他会说 OK， 这个是最后期限对不对，我尝试在期限前的两个礼拜做完。可是往往哦，学生在做这种调整之后，他会发现他所为自己定下的时间到了之后好像做不到哦。他就把时间稍微延后，有时候来问说，老师我们能不能延后提交日期啊等等哦。这表明了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做得非常好哦。可是有些时候呢，当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往往跟我们的计划不一定接轨哦。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是出于我们尽上我们本分去筹划了，可是事情的发生却往往有点不一样。无论我们多么尽力想要使事情跟我们的预期配搭都好，有些时候做到吗？有，当你做到的时候，可是我们发现有些时候我们不管怎么去做，我们都做不到它。可是上帝他不是这样的，上帝不是说计划了然后做不到啊，不是哦，他是那一位赐下应许并且坚守他的应许，就是使到他的应许必然成就的那一位。必然哦，会有例外吗？没有啊，没有，不像我们哦，我们做的倒是例外哦，不过上帝他必然做成哦他的应许。而所罗门在这里所提到的应许呢，焦点是放在神所应许给他子民的那安息上面。而最初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读约书亚记的1章13节，我们就会看到上帝在那里就应许他的子民说，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必然得安息啊。所以是有圣经话，或者你已经翻开的话，还没翻开快翻开，跟我一起看约书亚记1章13节。约书亚记的1章13节，那里是这样说到：你们要记住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你们的话，耶和华你们的神赐你们安息，他必把这地赐给你们。这里说的呢，基本上是摩西当时候对着加德还有流本两个支派的说的话提醒他们说上帝必然把安息赐给他们。出处呢，如果能去看的话，可以看到民数记的32章20到24节当中是他详细的记载。所以他提醒了这两个支派，神会赐给他们安息的同时当你去读其他经文的时候，就发现上帝不单单只是给十二支派当中的两个支派安息而是给所有的子民得到安息。这是他对他们的应许。而来到今天这道经文的56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那里看见 所罗门说，上帝之前所应许的那安息已经成就了。上帝所应许的那个安息，以他在所罗门的时代已经领受了。可是呢，我们就会发现，在原来在大卫执政的时候，依然是有征战，有安息吗？没有哦。如果你读，如果你翻开了历代志上的28章3节，就会说到，他们说，可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是个战士，曾杀人流血。这个上帝对大卫所说的话，这个是当初上帝告诉大卫说，他不可为上帝建圣殿的主要原因。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当时大卫他依然有征战吗？有。如果你对圣经熟悉的话，圣经当中就记载多处大卫如何的去征战。而来到所罗门的时代的时候，征战都平息了。征战都平息了。所以呢，所罗门特别强调说，上帝之前所应许的安息，来到他的时候已经成就了。因此而赞美上帝，他说上帝是一位，这个大君王呢，他是一位坚守应许的神。而保罗他就在提摩太后书的2章13节告诉我们说，那最主要的原因，说当为什么神他是如此坚守他应许的呢？因为在提摩太后书2章13节当中说到，我们纵然不信，他依然是信实的，因为他不能否定自己。所以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重点，就是神是那位信实的主，而他这位信实永不改变的神。所以上帝的信实是他本质的一部分，也因为他是信实的，而他是不改变的那一位神，所以他的应许他都必然坚守。这就表明说，除了上帝，就是除了我们之前所读到的上帝对摩西所说过的应许以外，上帝在圣经当中的其他的应许他也必然会坚守，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不改变的，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是坚守应许的。有些时候我们会想到说，我们生活过得好困难哦，好辛苦哦，又或者是我现在所面对这个处境怎么办呢？直到我真的不晓得要该怎么去做，甚至我感觉上好像要妥协了，我该怎么做呢？在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当中，上帝说道，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受得起的，神是信实的，他必不容许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抵受得住的，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能忍受得住。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挑战的时候，我们是否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再次找到激励呢？我们是否再回到上帝话语当中去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再次被提醒到上帝的应许是不改变的呢？有些时候我们想，哎呀，我怎么又犯了同样的罪了？犯了这个罪一犯再犯，哎呀，很灰心啊。可是啊，我们不可因此而就说我不干了，这个罪算了，我不对付了。这样的属灵征战是必须持续的，因为上帝在罗马书的6章14节这样应许我们说，罪必不能辖制你们。因为你们不是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我们不是不会遇到这样的处境哦，可是遇到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使上帝的话语再次的来激励我们，使到我们得以坚定的仰望他呢？我们甚至会问说，哎呀，面对这些状况的时候，神啊，你在哪里？你在我身旁吗？为什么会面对到这些的困境呢？我看我旁边的人没有人面对这样，就我面对这样的。在教会看到弟兄姐妹的时候，每个人好好的，就我这样的。你在哪里？你在他们的生命中，可你在我生命当中吗？但在希伯来书的13章5节，他就说，经文这样说道，神亲自说过，我绝不撇下你， 也不离弃你。我们是否有回去，就回到圣经当中，再次被他话语所提醒，所鼓励呢？这是个应许啊，上帝告诉我们说，我绝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难道他的应许不会成就吗？甚至有人会说，我这样的个人啊，我听过福音很多次了，可是每次听的时候，有些时候觉得说，哎呀，我这种人能够得救吗？我这样的人，上帝会要我吗？上帝会愿意拯救我吗？耶稣基督这样说，凡是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丢弃他。哦，这是应许。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这是他的应许。你无论你认为自己多不配，这好消息就是，他就是来拯救不配的罪人，他就在拯救那不配得到救恩的，他却把救恩赐予了。他的应许不会落空的。他说来到他面前的，他必不撇弃，他肯定会拯救你。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会说，哎呀，我很后悔呀，怎么事情发展变成这样？早知道就做什么了。可是罗马书当中8:28提醒我们，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照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和合本的翻译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哦，是爱神的人得益处哦。我们有时会遗憾，可是请问啊，我们的生命当中所谓的遗憾，所谓的早知道我可以这样做，当神说他是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难道不包括那些所谓的遗憾吗？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当求主来怜悯帮助我们的，真的，当我们觉得焦虑的时候，我们觉得甚至觉得很失望的时候，我们当作就是来看他给我们所有的应许，并且求主赐我们恩典，来紧紧抓住他的这些的应许。不是不会遇到困难哦，必然会的，弟兄姐妹们，哦，圣经曾经告诉我们说，凡是金钱度日的都必受逼迫哦。哦，我们有些时候把自己的生命想得很会顺风顺水这样哦，上帝从来就没有应许天下常蓝哦。可是他对我们所有的应许，他都必然坚守。面对困难的时候，快快的来到他的面前来，求主用他的话语来扶持我们，他的应许来鼓励我们。所罗门他宣告的第二点就是，神这位大君王，他是我们唯一的帮助，他是我们唯一的帮助。所以57-58这样说，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的列祖同在一样，愿他不离弃我们，也不撇下我们，愿他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守他的一切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和典章。所以当所罗门他表达说他期盼神不离弃他们，也不撇下他们的时候，他脑海里头他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的，是什么呢？因为他期盼当神不离不弃的时候，上帝会使到会帮助他的子民来遵行他的话语，来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他是期盼说，因为上帝持续的与他们同在，上帝的子民能够不断的来顺服神，能够不断的来遵守上帝所吩咐的一切。所以呢，他甚至呢就列出了上帝的子民能够如何的来遵行上帝的子民的旨意，就是来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和典章。请留意哦，这边说到是他吩咐我们列祖的， 换句话说呢，上帝所赐给他们的这些的诫命、律例和典章呢，并不是一些他们从来不知道的，又或者是他们必须去寻高寻低才找得到的，又或者是隐藏在某个地方，他们必须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够去探索出来的，不是哦。反而是上帝已经明明的、清楚的，已经赐给他百姓的诫命、律例和典章。因为经文让我们看见说，这是他吩咐以色列人的列祖的诫命、律例和典章，就说他列祖已经得到了，上帝赐给了他们，他们应该去遵守的，而他们也会教导他们的下一代持续的来遵守。就上帝吩咐他子民来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上帝从来就不是说我叫你去做，可是你做不到的哦，不是这样的概念哦，反而他是清楚的让他们知道这一点。当你去看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的时候，经文在印证了这一点，那边说到奥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只有显露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上帝把律法给了他们吗？给了，将他们当作什么呢？就是来遵行。所以当上帝吩咐他们来遵行的时候，不是要他们做一个做不到的事情，而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是他们该去尽上的本分。不过同时呢，同时我们要特别留意的一点就是，所罗门他也意识到，如果不是上帝使到他们来遵行他的话语，上帝的子民、约中的子民是无法凭着自己来遵守上帝的话语的。你看经文在58节这边说到，愿他使我们的心归向他。和合本在翻译的时候呢，没有愿那个字的，你知道吗？是使我们的心归向他。在英语翻译的当中也是如此哦。所以他的要点是什么呢？所罗门他看见说，人之所以能够来遵行上帝的话语，纯粹是上帝的恩典所致，所以是上帝本身使到信徒能够来遵行他的话。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祷告呢？如果问你，我们为什么会祷告，主要是我们能够祷告是因为上帝把这个祷告的心智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愿意来祷告。所以我们无论是遇到顺境逆境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来寻求他。我们为什么会读圣经呢？因为上帝把这个读圣经的这个意愿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来读他的话语。我们为什么会来孝敬我们的父母？为什么会来顺服他们呢？因为上帝帮助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来顺服。我们为什么会聚在一起来敬拜他呢？因为他使到我们就是如此的来敬拜他。所以呢，所罗门他不单是看见说，人信徒仰望依靠神的人能够来遵行他的旨意，是因为上帝的恩典领到。同时呢，我们无法靠着自己，单单靠个自己来顺服神。当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当我们要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就在追求来顺服神的时候，我们靠着自己是做不到的。因为经文这样说，如果随着肉体而活，你们必定死，如果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你们就必活着。所以若非圣灵，若非三一神圣灵他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是呢，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本身呢，都无法，如果我们靠着自己做的话，我们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们靠着自己去面对试探的话，我们只会一跌再一跌。可是当圣灵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顺服神，我们就能来胜过试探。这样我们怎么能够每一天的持续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遵行他的话语，来 尽我们的本分的去使用他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恩典的媒介呢？我们如何来应用这一切呢？我们必须天天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求恩。当我们来祈求的时候，他必然会帮助我们。而请问，除了来到上帝面前以外，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来亲近神呢？没有，没有。除了来到上帝面前以外，没有他法。所以呢，每当我们遇见挑战，遇见试探，甚至在试探当中来挣扎，在最终来挣扎的时候，我们当作就是回转归向他，回到那位不应许的文，他不撇弃不离弃我们的那一位，因为他必然会保守我们，他必然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来，使我们持续的依靠他。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所罗门他所做出的最后一个的宣告了。他宣告说，这位大君王唯独他是神、唯独他是神。经文这样说，愿我在耶和华面前恳求的这些话，昼夜都不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好使他天天为他仆人和他的子民以色列人主持公道，使地上万族万民都知道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还有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所罗门他非常关注自己的百姓是否追求过圣洁的生活。怎么知道呢？因为当我们讲到顺服上帝的时候，来遵行神的律例、诫命、典章的时候，那本身就是在追求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所罗门呢，他是非常关注他的子民是否追求过圣洁生活的。不过呢，他却意识到在这追求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目的在那里。什么目的呢？就是使到万族万民都知道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你要留意我们不是说追求过圣洁生活是次要的，那是至关紧要的，对圣徒而言那是最重要的，我们的一生都当来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可是在过圣洁生活的当儿，焦点不单是在我们身上，而是来反映上帝的荣耀，来使到人家从我们身上看见耶和华他是独一的真神，除了他外没有别的神。所以在所罗门他第三个的这个宣告当中，他宣告的唯独这位大君王，唯独他是神。所以当神在他的子民在信靠他的人的生活当中来工作的时候，就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使他们来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那些在身旁的人就能够看见，他们就被迫去正视一点，就是被迫去正视说神他是独一的真神。比如有些时候人们为了要确保说自己不会受到亏损，他们会把一些的事实给稍微的给掩饰起来，没有说出来好像最近我撞车齁。撞车的时候呢，我就去问了。撞车的时候呢，我就去问了当时候的一个保险公司，他们的建议是什么？到底我这样撞的话，我多少错误？我能不能说索赔的事情上会出现怎么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呢，保险公司的人就说你这个影像你呈报的时候，你或许可以考虑要不要呈报要不要呈报的。这个考量就留给你自己去处理。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你可以说他是出于善意吧，应该是说好像看了那个视频之后，对不对那个录影之后好像对你不是很有利当你呈上去的话可能你面对亏损会比较大所以他就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比较委婉的跟你讲说你有选择性但请问弟兄姐妹们该怎么做？你会怎么建议我去做？我最后把它成交上去了。 把它成交上去。哇，那个是事实啊，对啊。那师母也，我跟师母在聊，师母想提醒说，对啊，那个就是事实嘛，哦，事实就是如此，我们成交上去对了，然后上帝如何的带领，就是如何带领哦，对不对？啊，有些时候人家知道了之后会说，哇，你这个传道哦，你很愚蠢，你知道吗？你就是因为做这种事情哦，你就白白亏损了，哇，多少几百几千啊，你就亏损这样东西，你何必做这样的事？又没有叫你撒谎嘛，对不对？就叫你说你不用放上去来嘛，对吗？好。是不是这样而已？可是呢，却有其他的人，他们会问说，他们私下会去想哦。他说：“诶，这个人不是明明给他说会受亏损了吗？怎么他还这样做呢？为何他会这样的选择？难道有什么东西会比经济上面所受到亏损来的更加重要吗？是什么促使他这样去做的？”不，当然，当上帝赐给我们有不同的机会来去为他来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坚定的去做见证哦，以致人们能够在他们下定论说你很愚蠢、你很顽固的背后的时候，让他们也能够有机会去思想，为何我们与他们不一样。而很多时候呢，当他们有机会再问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就会来认识到说，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啊。而有些时候呢，上帝把使到他的百姓来顺服他，并且赐福他们的时候，人们也因此看见他就是那独一的真神。我们发现今天哦，很多的婚姻很容易破裂哦。为什么呢？很多时候人们早婚之后就决定说好像不适合哦，又或者因为各自伴侣不忠的关系啊，他们就破裂了。我曾经一个朋友就跟我这样说过，这个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啊，那时候我朋友大包要35岁了哦，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听过这个例子，他就跟我说他有几个好朋友，一共5个人，他说除了他以外4个离婚了，就他还结婚啊。他说我就快要结婚了，我听说我很惊讶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可是反过来的话，人们本身经历这些的人，他们也会去问啊，对不对？为何他自己的婚姻是搞成这样的？为何他跟他子女的关系是这样的？可是很明显的，有一位或者他认识一两位是不一样的、哦、为何他们的婚姻是那么的持久的？为什么他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却是那么的不同的？而当他们来认识到、意识到说，我们为何会如此的坚守的时候，是基于上帝的话语的缘故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爱我们善人的缘故而这样做，而且是上帝恩待我们，使到我们能够持守的时候，他们就会被迫去思想了。思想什么呢？神是那独一的真神，唯独他是神，没有别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他不会跟我一样搞成那样？我们还有需要更多的理由来鼓励我们，来把我们自己完全交托给我们的神吗？他是那独一的真神，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理由来说，我来仰望依靠他吗？而我们接续我们读到第61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所罗门在那里啊，他的祝福就来到了尾声。来到尾声的时候呢，经文是这样说的，经文说到，所以你们的心要完全归给耶和华我们的神，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像今天一样。所以他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要使到他们，提醒他们来遵行神的话。而其实遵行神的话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祝福、哦、遵行神的话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祝福来的。因为当他们来遵行的时候，他们本身就会在生命当中切身的来经历到上帝是如何把他的恩典、他的怜悯倾倒在他们的身上的，不但是他们的身上， 当我们今天来遵行的时候，我们本身也会去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是如何丰丰富富的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上帝的话语是不变的，上帝他也是那不变的神，他如何在过去如何带领他的子民，他同样今天会赐福给我们。所以当我们之前看了这三个有关于大君王的特质的，就神的特质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如何的来尊崇这位大君王的啊，如何来尊崇他。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62到64节的经文啊，经文是这样说，王和所有与他在一起的以色列人都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牛22000头，羊120000只，这样王和以色列众人为耶和华的殿举行了奉献典礼。那一天因为耶和华面前的红祭坛太小，容不下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生的脂肪，王就把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的地方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生的脂肪。所以在这些经文当中呢，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说，当时候所罗门所献上的祭多吗？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经文63节让我们看见有牛有22000头，然后呢，羊有120000只。而如果我们留意的话，第63节说到这些牛羊的时候，特别说明了所罗门献的是什么祭啊？平安祭哦，请留意哦，特别献的是平安祭。而平安祭究竟是什么祭物呢？我相信你们上村长的课时候啊，村长都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哦。我们现在就稍微浓缩一点的再来重温一下，这平安祭它献的时候呢，是家人是能够来吃平安祭的这个祭牲的肉的哦，所以他们就能够有一个团契的一起的有一个相交的时候的。同时呢，当然有一部分就是需要是必须给祭司去烧在祭坛上面的，所以你会发现这边就讲到了平安祭牲的脂肪，对吧？啊，所以除此以外呢，平安祭本身呢也会在人们要来寻求神的赐福，又或者是来庆祝上帝的赐福的时候，所领受的福分的时候，所谓献的祭。而在这里呢，献平安祭呢，适合吗？很适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正在庆祝着圣殿的建立，来献殿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殿的成立对人民是个非常大的祝福来的，所以他们领受了从上帝而来的祝福，他们献平安祭，来到上帝面前来献平安祭。可是你就发现呢，除了平安祭以外，经文也提到64节就提到了还有燔祭还有素祭这几个祭物。所以呢，这些所献的一切的这些献祭呢，祭物我们看见是很多的，因为除了平安祭以外还有其他的哦。所以我们看见64节的经文就说到了，他们还必须把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的地方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祭，因为原有的耶和华面前的铜祭坛太小了。就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他们献给神的是丰盛的祭物，他们献给神的是那丰盛的献祭。而这些祭物对我们来讲很多，对吗？可是啊，献给这大君王一点都不多，因为他配得到这一切，而他配得的更多。因为在诗篇50篇当中，神这样告诉我们说，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青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请问啊，比较起树林中的百兽跟青山当中的这些的牲畜的话，22000头牛、12000只羊算什么？多吗？不多，因为上帝他配得那更大的荣耀。当然除了这个丰盛的祭物以外，来尊崇这位大君王以外， 他们也在大君王的面前摆了丰盛的筵席。好，丰盛的筵席。所以当我们读到，那我们来看第65到66节的时候，经文就让我们看见他们在上帝的面前，他们一起的来吃喝。经文这样说到，那次所罗门与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的以色列人都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举行盛大的祭会，守节七天又七天，一共14天。到了第八天，王遣散了众人，众人都祝福过王以后，就高高兴兴的回自己的家去。他们因为看见耶和华向他仆人这边写错，可翻译大卫和他子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心中都感到欢喜。抱歉了，那边是翻译软件中翻错了，所以应该是大卫。所以当我们这样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他们在神面前，他们举行了盛大的聚会，对吧？盛大的聚会，而且是守节哦，就代表他们有吃有喝，一个筵席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性。当他们清楚是在神的面前举行盛大的聚会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到他们这样的吃喝不但是为了彼此的缘故，不但是一个平线的，而且是一个直线的。为什么呢？因为是与神相关的。他们在要，所以经文还特别说他们是来到神的面前来举行这个盛大的聚会的。所以当然我们不是说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吃喝快乐的时候，有。可是呢，他们知道说他们这样的吃喝快乐是因为上帝赐予他们有这样的丰盛，以致他们能够有这样欢喜快乐的时候。所以他们在吃喝的时候不单只是为了要满足自己，而在吃喝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来尝到上帝是如何的为他们做出如此丰盛预备的那一位神。所以一共是14天的时间啊。这14天当中呢，让我们看见上帝赐给所罗门所拥有的是那么的丰盛。你想，如果国王穷的话，国王可以请人家吃14天吗？请不上，对不对？他也做不了任何的东西。可是呢，他能够这样的给众人这样的来一起来享受的话，一再表明上帝所赐给他的丰盛是到了什么程度啊？这到底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个程度啊！以致他能够如此的来一起的来享用。所以呢，在这样对当时候的以色列人而言呢，这个是一个难得的一生当中难得的一个经历来的。请问呢，他活着的时候可以献几次奠呢？每年献奠？不是啊，就是献那么一次，对不对？这对他们这样的一种的丰盛的筵席，也是一生一次的一种特殊的一个的经历来的。因为在这个特殊经历当中，他们尝到了上帝的丰富的供应。可是呢，当我们去看到启示录的经文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启示录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在那里就会看到一个比这个的宴席更加丰盛的一个的宴席。这个宴席已经很丰盛了，已经是一生一次的机会了。就好像有时你知道我跟你说，你去过什么国家旅行吗？你应该去的，那是一生一次的体验。可是我们在启示录当中，我们会看到的一个的筵席，是比这个一生一次的筵席来的更加丰盛的一个筵席。启示录在第19章的第7到第9节就谈到了这个筵席。这是一个羊羔的婚宴。经文就说到，我们要欢喜快乐，把荣耀归给他，因为羊羔的婚期到了。他的新娘也自己预备好了。天使对我说，你要写下来，被邀请赴羊羔婚宴的 人又服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呢，将会有一个以后的一个筵席，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筵席。这边讲到的婚宴本身呢，它的概念就是一种彼此的透过吃喝的时候彼此相交的一个概念。这个彼此相交所表达的是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关系，和一个深入的关系，一个深入的相交的一个的过程。而这边所强调的一个相交，不单是所主要强调就是人信徒与上帝之间那密切的相交的关系。而且呢，这边还提看我们看见两个层面，第七就讲到了整体教会与基督的关系，第九节讲到了个别信徒与基督的关系。我们将会与基督，我们将会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是我们都向往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应许啊。我们晓得这一天将会来到吗？为了，而在那一天呢，我们将与基督一个密切的相交的时候，这个相交将不再受到罪的拦阻。我们现在渴望与神相交吗？感谢主，信徒，我们渴望与神相交。可是你去发现，有些时候说我们与神相交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甜蜜的时候、美好的时光，有些时候很短暂，对吗？可是将要来的那个是永恒的。不但是永恒的一个，我们可以不断与神相交，不过那是不受任何罪的拦阻，不受任何软弱所隔阂的一个相交，而它是必然来到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向往这样的一天。而我们当中还未信主的朋友们，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独生爱子，他上帝把他差派到这世上来拯救罪人，而唯独来信靠他，你才能够从那罪的捆绑当中来脱离出来。而也只有来信靠他的时候，你从罪的捆绑，甚至是从罪的审判当中被拯救出来的时候，才能够与基督与那永远的相交。因此呢，我真的深深鼓励你们，期盼你们，你们要来认识耶稣基督，更加的来认识他。你能够坐在今天，在我们当中，能够坐在这里来听到他话语宣讲，不是偶然的，是因为上帝怜悯了你，使到你能够来听到，这样你就要抓住他给你的这样的福分，这样的一个机会，你要抓住他，持续的来认识他，以致有一天你能够来信靠耶稣做你的救主。所以从今天的正道当中呢，我们一共看了两点哦。我们看了大君王的特质，我们也看见了尊崇大君王的这个重要性。而我们如何透过筵席不同的方式，我们来尊崇他。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来到这位连国王也在他面前屈膝的大君王面前的时候，使我们也如同所罗门一样，能够屈膝谦卑自己，并且以信心来仰望他，来依靠他，来顺服他。我们来祷告。主啊，你是那位大君王，就连人间的国王都来到你的面前来屈膝俯伏。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你就是这位值得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也配得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些不配的，你却使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认识你，来仰望你，来依靠你。我们晓得主若非你恩典临到，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晓得每一天的追求来顺服的生活当中，若不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什么都做不到。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天天的亲近你，天天的来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天天的来 透过祷告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依靠你。主啊，你就求你就把我们所需的恩典每天加给我们，把我们所需的能力加给我们，使我们靠着你的帮助天天都能够来顺服你，不单是顺服，而且是越发的亲近你，仰望你，依靠你，越发的爱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众多挑战当中，无论是感到沮丧又或者是感到失望的时候，让我们也常常的到你的面前来，在你那里得到安慰，得到帮助。主啊，你是那永不离弃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就恩待我们，求你在这新的一周当中，让我们能够反复的来思想，主，你是这位伟大的大君王，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来就近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中还未信靠你的，主啊，我们身旁他们能够持续的来认识你啊，而且有一天能够来接受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主啊，求你特别的怜悯他们。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